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给大家说说身边的亲人们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到的大福报。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农村，母亲今年83岁，患有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2025年中国新年前，弟弟把父母接到市里过年，不料一个感冒使母亲病情加重，浑身发肿，全天输液吸氧也不见效。正月12日，两位老人要求回农村老家，于是把二老送回村里。刚回去时，母亲每天早上还能喝点牛奶，吃点蒸鸡蛋，没过多久他连续5天不吃饭，只饮点水，眼睛也睁不开，时而清醒，时而不省人事。正月19日晚上，我们姐弟5人连夜回村准备料理后事。我守护在母亲身边，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趁他清醒时，我在他耳边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见母亲伸手在摸找什么，我顺手帮她找到了护身符，一看已破旧，还有折痕，我把旧的收起，找了块黄布缝了个小袋子，把新的护身符装进去戴在母亲胸前。我告诉母亲时刻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听见母亲发出颤巍的声音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母亲神奇般的活过来了。现在她头脑清醒，食欲正常，一日3餐自己端起碗吃饭。弟子万分感恩伟大的师尊。我姐从小就胃不好，怕凉水，怕吃硬东西，夏天洗衣服都是戴着手套洗。一次去大姐家，告诉了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告诉她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受益得福报。她跟我讲，我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法轮功，我就认可法轮功，我就说法轮大法好。就这正信的一念，奇迹出现了。家里的水果姐以前想吃不敢吃，说完这话没多大功夫， 他就拿起水果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摸着肚子说，哎呀，不疼了，吃硬的也没事了，真是太神奇了。这时他明白了真相，选择了大法，师父就帮了他，他因此得了福报。有一天，堂妹给我打电话视频，说她得了不治之症，去了好几家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遭不少罪，现在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到后，马上告诉她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讲了几个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还把手机视频对着墙上贴着的真善忍的年画给他看。我告诉他，念这几个字就会有奇迹。他说，我没力气念，你帮我念吧。我说，只有我念不行，我可以帮助你念，关键是你自己得诚心静念才管用。他听明白了，也知道自己没有其他的希望了，马上开始念起来，由小声念到大声念。过了20多天，堂妹打来电话说，姐，给你报个喜，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病已经出现好转的情况了，真是奇迹呀，我要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这本事，是我们师父慈悲帮助了你，你要谢谢师父啊。他激动地一边流着泪一边不住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多少年过去了，堂妹现在还好好的，真是佛恩浩荡啊。大法红传30多年了，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是受益者，希望那些还不明白真相的世人都能了解到真相，别再被邪党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希望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有神护，遇难成祥，能躲过人类的大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5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3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
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园里的一股清流。故事的主人公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多次获得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称号，并2次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他到底是怎样的老师？为什么能够获奖无数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所在的学科组的负责人要退休了，学校副校长推荐建华担任负责人，认为他和同事相处得好，年轻，业务拔尖，从长远来看对学科发展有利。另一位领导提出了质疑，说他是修炼法轮功的，担心会连累学校。接着领导班子又考虑了其他人选，但是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推荐他的那位副校长再次表态，说建华练了法轮功，原来的病都好了，而且多年教尖子班，不争名不争利，最合适了。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决定由建华担任新的学科负责人。校长找他谈话的时候说了整个推选的过程，他当时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法轮大法已经遭到严重的迫害，校领导能够明是非做出这个决定非常难得。建华跟校长说，我真的没想过当负责人，看到领导对我的信任，那我就做个过渡吧，等有更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我就退出来。早期的学科组啊很和谐，后来一段时间几位老教师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 组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矛盾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钱字。几位老教师以民间的形式编写了学生练习题，除了卖给本校学生，还向外校销售，谁编写的多，销售的多，谁得的钱就多，负责人还会多得一份。卖资料获得的酬劳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组内的大部分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学生练习题，其中几位得钱少的老师抱怨分配不公，质问负责人，我编的题也不比别人少，为什么得的钱这么少呢？就跟负责人吵了起来，之后矛盾逐渐加深。校领导曾经出面调解，收效甚微，这种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好多年。如今建华担任了学科负责人，又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包容和每一位教师相处，引领大家创建一个和谐向上、充满活力的集体。建华上任以后，最棘手的事就是编写高三用的训练题的问题。为了确保数据质量，他和几个骨干教师商量，抽出全组的精英编写。他在组内教师会上讲了他的想法，这套数据凝聚了咱们学科组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我们这所名校的水平，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数据只用于本校学生使用，我们不挣学生的钱，只收成本费。大家也同意了他的想法。之后建华向学校领导请示，希望学校能给编资料的老师支付稿费，作为一种鼓励，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称赞，大家一致推他做主审。他整天泡在题中，主体审阅，第一年稿费大家平均分配，也有他的一份，之后他不再要一分钱。建华跟大家解释，我是学科负责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津贴了，我的酬劳都在那里了。其实啊，建华是想让其他的人尽量的多分点钱，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事要先想别人，多为他人着想，别让大家在钱上伤脑筋伤感情。建华的学校几乎每年都承担省市教学公开课的任务，每两年还有一次全国范围的优质课的评选，这些都是青年教师提高展示的良好机会。公开课的要求很高，要有创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拿出一堂好课是非常辛苦的。而青年教师历练少，经验少，常常第一次试讲就被推翻了。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建华首先给做客老师拿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让做客老师回去自己准备，同时呢，他也精心地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与做客老师反复的交流，取得共识之后形成初稿，试讲之后再认真听取其他老师的建议，进一步的完善。之前的公开课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别人的公开课当成自己的公开课去准备，因为这样做不仅要付出很多，承担的责任压力相对也就大。建华也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这样做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这样推出的公开课每次都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一次省级公开课，业务校长也去了现场，听完课之后脱口而出，你们的课呀真是越上越精彩了。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促进了整体的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给学科组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几年过后，学科组有四个人获得了国家级优质课一等奖、特等奖，获得省新秀称号的人数也是学校所有学科中最多的。学科组变了，成了学校获得荣誉最多、师资最强的集体，先后被评为校级、市级、省级的先进学科组。学科组的变化让学校老师及所有的教师见证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那份真诚、无私和善良， 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纯正美好。有一位年龄与建华相近的教师，在全组的一次聚餐时说，你太正了，大公无私，付出的太多了，学科组啊，是你给彻底改变过来的，年轻的老师也都成长起来了，现在大家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真得谢谢你呀。前年下学期，建华新接了一个高二班级，有一个女学生每次上课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她查看班级的排名，发现这位学生排在最后，建华心里有点沉重。自习的时候，建华找到这位学生，问他为啥不听课呢？学生说他听不懂，建华明白了，难怪作业都没交。他让学生把课堂笔记给他看一下，学生说没记。建华很惊讶，建华让学生默写上节课学过的几个知识点，他一半都写不出来。建华崩溃了，这位学生落下的东西太多了。建华转念一想，对待尖子生，我也是这种心态吗？我这不是分别心吗？这不和法轮大法中的善相悖吗？建华很快想出了帮助学生的思路，他告诉学生，你呀，现在追还来得及，但是要多吃苦啊。我给你个建议，今天买个笔记本，从明天开始，上课记笔记，注意听。你每天写作业之前要先背一遍，或者是默写一遍上节课学的知识要点，然后再做题。最近几天呢，你也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写作业，不会的及时问。建华想带学生一段时间，帮他找回自信。从那以后，这位学生判若两人，课堂上全神贯注，紧跟老师。建华告诉他，作业的基础题要尽量的做好，难题可以暂时放弃，他的成绩在逐步提高。一年以后，由于工作的调动，建华离开了这个班。临别之前，班级每个学生都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位女学生在信中写道，别人都在说我，你要努力学，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别人每天挖苦我成绩不好，却从来没有人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别人总给我讲大道理，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基础帮我一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真的在帮我，引导我怎么学，告诉我坚持的可贵，帮我树立信心。老师，谢谢你，你影响我的一生，我会坚持学下去。建华看了信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位学生收获的不只是学习上的自信，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成长中播下了真诚善良的种子。2017年岁末，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对建华说，你呀，是学校的功臣，这些年不争名不争利的，单位决定拿出2万元钱，让你和妻子一起去海南住几天，散散心。建华说，不用不用，放假在家歇歇就行了。过了两天，一位干事把钱送到他的办公室，说，这钱你必须得收下，否则我可没法给领导交差。干事走了之后，建华带着钱去了书记办公室。他说，谢谢领导的关心，但是这钱呢，我不能收，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呀，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工作上的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钱我就不要了，但是领导的这份心意我一定收下。以前建华给书记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书记对大法有好感，这次建华又进一步的给他讲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临走的时候，书记说，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那就尊重你的想法吧。建华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2年了，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他踏踏实实地践行着大法真善忍的法理， 不争名利，用智慧化解矛盾，做一个真诚无私、为老师及学生着想的人。他觉得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和成就。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他很接受法轮大法真相，不但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看了三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也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所以他没有正式走入修炼。2025年4月份，这位老同学来我家说，他不久前出了车祸，我差点就见不到他了。我看他好好的，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同学说，那天他在道边走着，一辆长的箱包车在倒车时把他撞倒了。他说，按道理他应该是被撞趴在地上的，可他不知怎么的转过身来，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劲儿，伸出胳膊使劲敲击汽车的后杠。司机感觉到什么了，停车下车看看，一看车底下躺着一个人，司机吓坏了，赶快往外拖他。他说，我自己能起来。他慢慢地从车底下爬了出来，他自我感觉骨头没出问题，就是衣服破了，皮肤有多处擦伤，很痛。司机看他自己爬出来了就放心了，提出私了。老同学说，你放心，我不会讹人的，只要我不出问题，我不会讹你。司机说，我就带400块钱都给你。老同学看司机急着要走，就说，这钱不是我找你要的，是你主动给的，就放司机走了。司机走后，他感到浑身疼，他才想起来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接他回家。儿子一听就急了，马上开车过来接上他去派出所备案。警察一听都很惊讶，说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砸400元钱就放人走了，现在汽车碰个皮400块钱也下不来呀，笑他太傻。要知道老同学的身体与经济现状都不容乐观，首先他身体方面每天都离不开降压药，腰椎神经压迫腿部神经，导致一条腿肌肉萎缩，走路不稳，常年靠扎针灸推拿缓解疼痛，延缓病情发展。经济上他老伴儿因病去世，相依为命的儿子不慎被金融诈骗，他们的住房和儿子的婚房都打进去了，之外还有很大一笔欠亲戚的外债，他儿子的工资全部用来还账，他还得每月从3700元的退休金中抽出1000元帮儿子还账，余下的还得抽出钱来给儿子交社保，还得抽出看病自费的部分，再就是租房、物业、煤、水、电都刨出去，剩700元就过700元的日子，是属于极度贫困的家庭。因此他遇到这种事情受到如此惊吓，没动一点邪念，没出一点贪心，没索要一分的精神补偿，更显得难能可贵。我很了解他经济的窘迫，他这样解决我真为他高兴。他在描述这段事情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颗水晶般纯净的心， 体会他那淳朴中透着真诚善良的品德。我想起他曾告诉过我，他看了三遍转法轮，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读了法的生命就是与常人不一样，深深体会师父法的伟大，感恩大法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改变着人心，使人心纯净向善，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德。我跟他分析说，从因缘角度讲，你与那司机很可能前世有恩怨，通过这事扯平了，你消了一个大灾，同时你还还了一条命债，你这是相信大法得的福报呀，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你，使你大难不伤。他连连赞同。他告诉我，他平时闲下来时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也是觉得冥冥之中像有神助，是我在逆境当中没有那么犯难。你看我这已经闯过了5年，再停上5-6年，账就还齐了。他说别人很难办的事情，他这几年就意外的顺。他还告诉我，他亲姐平地摔了一跤，就把骨头摔断了，花了8万多元钱换的骨头。他这从车底下钻出来，啥事都没有。他满脸洋溢着庆幸。老同学说，他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可当时他非常冷静，没有害怕。通过这事，他深感大法的神力真实不虚，急着要我也给他儿子准备一个大法的真相护身符。明大法真相，保生命平安，这真实不虚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登，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2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 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误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绝修身的必学经典。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治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在古代，诸侯、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至节谨度，在上而能不骄，谦虚守礼，就不会有轻负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常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征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背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 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绝路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须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人，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忠于立身，以道义为指归。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负权势，不畏利回，不畏权屈，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7年，即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呼心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抚养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余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5000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 青史悠悠，世事如戏，幕起幕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什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维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做之君、做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 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